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我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八到十六节，《创世纪》第十七章八到十六节。放到我们一起请读，请。那时亚玛利人来到以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门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和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以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人就得胜。是的手化成，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上，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以户尔护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是啊，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上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书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塔，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第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段经文在圣经当中很特别，看前面讲到出埃及记，从一开始摩西领受了呼召，回到埃及，领以色列人出来，回到埃及，一直出埃及，以色列人什么都没做。那个征战，击杀长子啊，各种的事情全是上帝干的，他们什么都没干。到这开始，以色列人自己要动手了。你看在这里第八节说，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这群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一个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吗？是中央军吗？不是的哈，这群人做了400年的奴隶，完了出埃及是一群乌合之众，这群人压根就没打过仗。甚至这群人他现在还没有军队，因为上面摩西跟约书亚说，你马上组建军队，你马上去，我任命你做总司令啊，你马上挑出人来组建军队，不用训练，直接上。但是你面对那个亚玛利人那伙人是反正是正规军呢，打过的，而且是主动进攻的。好吧，约书亚就上了，领着群人就上了。摩西在讲，你去跟他们打，我到山顶上去，我手里拿着神的杖，我拿着神的杖在那干嘛呢？圣经没有说摩西在那干嘛， 申西结说他拿着神的杖站在那举起来，什么时候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胜，什么时候垂下来以色列人就败。这经文我琢磨过好久，我昨天 还问宣赫，这应该是还讨论，我说这应该怎么解更好一些。这里有两个战场，或者说这里有一个战场的两面，有两个战区。一个战区就是在这山谷底上，约书亚和他的兄弟们死命的拼杀，一个是在山顶上，摩西在那里在祷告吗？我想应该有祷告。摩西很特别吗？出埃及记一直到现在也不觉得摩西有什么大能或者是很特别，所以摩西也就是那个老头，这时候也就八十岁多一点，举个杖能举多久呢？他精力挺好的哈，到死的时候都说他精力挺好，眼睛也没有昏花，但他也是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手发沉，他的手垂下来。你千万别垂啊，你一垂下来，约书亚的哥们就死好几个，或者死掉一个连队，好像得胜的那个焦点不在约书亚怎么拼命。圣经没有讲到说那个约书亚用了什么的战术、战略、战法、武器、技巧都没讲，得胜的那个焦点不在约书亚那一边，得胜的焦点在摩西，其实也不在摩西，在摩西手里拿着的那根杖。因为摩西他也是人呐，他也软弱啊，他也发沉呐。哎呀，这个如果啥时候把那根杖给垂下来，一直垂下去，有可能以色列人全军覆没，应该是这样吧。亚伦跟户儿，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甚至要搬一块石头过来，把那根杖高举到其中，以色列人赢了。后来摩西解释，摩西筑了一个坛，摩西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有一个，耶和华的同在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耶和华的同在，我怎么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呢？对于那一群约书亚这一群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的这群人，他怎么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有一个旌旗举了起来，有一个记号，他一直看得见，就是神的杖。 神的杖，他看见神的杖，他就看见，他就认定神与他同在。这根杖，这根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摩西用来牧羊的那条棍子，在神呼召他的时候，神说你把这个杖丢到你手里，拿着什么，说这是杖，你丢了地上变蛇，好吧，回来的时候带着这根杖，行每一件神迹的时候带着这根杖，每个作为的时候带着这根杖，这根杖的同在是一个记号，神与他们同在。因着神的大能的同在，作为一个记号，作为一个旌旗，作为一个旗子，让约书亚和他的战友们都看见，那是他们得胜的标记。我特别要在讲这点的时候，弟兄姐妹，美国拍了一部电影，在讲二战的时候的那个跟日本打仗的时候的那个硫磺岛战役当中，那部电影的名字叫《父辈的骑士》，父辈的惊奇，就讲有六个士兵打硫磺岛，一路打到那个山上，完了他们就把那旗子插上去了。有一个记者拍了个照片回来，其实那个旗子很小，远远看去没怎么样，不过这个事情，这个旗子插上去了以后，所有看见那个旗的那些其他的军人们热血沸腾，宣告胜利。完了，这个照片传回到美国，甚至那六个士兵，其中有两个还是三个，他回到美国，到处每一个城市去演讲，来吧，你们买一点战争的债券。他筹到了240亿的战争这个钱。那个旗子对他们来讲太重要。如果在军队当中，那个旗子要插上去，那个旗子要非常鲜明的插在那个高地上，在以色列的征战中，以色列人从这个时候开始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是他们的旗子。什么时候这个旗子倒了，或者说这个旗子不明显了，这个旗子大家看不见了，这个军队的心就要消化。当这个旗子大家看不清楚，你就要消化，就要沉下去，或者说对当时二战的美军来讲，他的旗子重要。对以色列那场摩西和约书亚所领导的 那场战争来讲，对亚玛利人的战争来讲，那个池子决定胜负。我在这可以有几个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的内容。你会发现之前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现在开始他们耶和华继续与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不过他们开始要动手，他们要打，从这里一路打过去，打到进迦南，进了迦南之后，到进迦南的过程中他们打了多少仗，有没有谁数过？我也没数过，答案是很多。进了迦南之后，他们世世代代在那个以色列，他们打了多少仗？我你研究圣经再数一数，也有很多。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一次他们需要去征战，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耶和华引导他们征战，反正战争不可避免。以色列人跟他的仇敌的战争在地上不可避免，无可逃避，你想逃也没得逃。这其实很像我们今天的信徒，今天的信徒在得救的事情上全是耶和华为你征战，你不能救你自己，唯独恩典上帝救你。不得救之后的每一个信徒，一直到你安息为止，你一生当中都在征战。不过你的征战，你凭什么征战？因为我们得胜的那个关键，真的不是我们的战术、我们的战略、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问题。我们的得胜完全在乎我们是否跟随那个元首，跟随那个旌旗，跟随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征战。从这儿，我要应用到教会里面来。在旧约未成年的教会，整个以色列族他们的征战是这样，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进迦南，让他们得地得国得王，让他们要建立一个，给到他们一个使命，让他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他们能够完成上帝的这个使命，在上帝给他们的国那块地上，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他们就必须要跟随耶和华，他就必须要遵守他的律法，他就以耶和华为神，高举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是他们的旌旗，这个民族就能站立得住，这个国度就能够站立得住，或者这个 旧约的未成年的教会，他们就能站立得住。什么时候不他们离弃耶和华拜偶像，他们丢掉了这个旌旗，远离耶和华的律法，而诗篇六十篇里面说我们当中没有先知，我们当中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灾害要到几时。当他们远离了那个神的律法，看不见那个旌旗，他们的祸患就追随他们，立马他们就要被，他们就失败，他们就被列邦给欺负，甚至被欺负到一个地步，一人怎么能够令到千人逃跑，二人怎么能够令到万人逃跑，连仇敌都知道他们这么溃败是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是因为他们没有了那个看不见那个旌旗，没有了神的同在。到了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也能看到众使徒们，他们无论哪一位，他们同样领受这个使命。当然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工作的具体的方向会有不同，但是他们所传讲的内容，他们所持守的真理，耶稣基督的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救主，所有的使徒，所有的教会都持守。是他们这些使徒会有不一样的工作的方向的使命有不同。我举例子说，彼得身为犹太人的使徒，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上帝要把彼得把保罗远远的差到外邦去，因此保罗没有做彼得要做的工作，彼得没有做保罗要做的工作。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初代的这个教会，这些教会蒙召围绕着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元首，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些真理的呼召上，各个教会都是一致的，必须因信称义，从这些真理上的传讲持守上是一致的。无论是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撒来泰教会、罗马教会都一致，但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所蒙召的，他们的工作的见证的功能上有不一样。罗马教会有上帝召他的心意，安提亚教会
不一样，安提阿跟罗马不一样，以弗所跟哥林多不一样，确实又不一样。初代教会的时候，在本质上他们也有不一样，在功能上，在他们的历史的见证上有不一样。我讲这个我要特别应用到我们教会，我们费城圣婴归因教会，上帝在费城呼召我们这一群人组建这一个费城圣婴归因教会，上帝给到我们的使命意向是什么？上帝给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旗子是什么？我再讲哈，这是一个教会能够得胜的，能够得胜的惊奇。什么时候在这点上我们不明显，或者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心就变消化，我们这教会就失败，弟兄姐妹就软弱，我们就会跟随各样的思潮，或者各样的教会增长的方法论来乱走，我们必然失败，或者说我们在上帝的手中变为无用。我们会变成了在战场上到处乱跑的一个伤兵，受伤的那个士兵。刚才长老祷告的时候讲到说，我们教会十年，十年前这个教会开始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教会，我常常感觉我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当初我们教会的使命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过，你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扎根真理，建造教会，成全圣徒，还有宣召中华。我请我们大家都抬起头来一起再说一遍好吗？来，抬起头来一起说一遍，来，请。扎根真理，建造教会，成全圣徒，宣召中华。这十六个字我们念了十年，这个旗子我们竖起来，我们竖了十年， 我们所讲的那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我们这四点不是，我不是说这是四个旗子，不是四面旗子，是一面旗子，是一面旗子的四种颜色。上帝呼召我们这群人在这里组建这个教会，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意向，那个使命，那个旗子，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是上帝感动我们的心，一直要我们行在其中，唯有这些旗子一直胜了又胜的。什么时候我们不这样，我们的心就消化，我们在上帝面前就一无所事，一无所有。我们费城圣经归因教会和第十长老会不一样，我们不会成为第十长老会。第四长老会也不会成为圣灵归因教会。我们有上帝给过我们的特别的使命和呼召，他们有他们的。有一样的地方吗？有。从旧约的以色列到新约的以弗所，到新约的罗马，到我们的第十长老会和我们教会，都有一样的地方，都有几个最基本的底色。如果我说这是一个旗子上的几种颜色的话，都会有着一样的颜色。你比方说我们的第一点，扎根真理，教会由真理而生，从真理生出教会，教会同时又是真理的受托者。上帝没有把真理托给哈佛大学，上帝把真理托给教会，他是真理的受托者，他又是真理的传扬者。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池子掉了，或者说我们这个池子里面没有了这个颜色，我们的教会就衰败，心就消化。传讲真理会得罪人，使到人不来教会，使到教会的人减少吗？会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生的人叫他生，在死的人叫他死。当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我记得我前一个礼拜在这里曾经讲过，我说按理说正常来讲，像我笑脸这么好，我不应该有仇敌，我又不会得罪人，我又很好相处，脸又好，笑容又那么可爱，怎么会有仇敌呢？但是你坚持真理的时候，你传讲真理的时候，就会有仇敌。是的，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在死的人叫他死，显出了他的罪，他不悔改，他恨恶神的律法，恨恶真理，不来救光，反而恨光，他就走啊。但你不能因此就是说，好吧，那我们就不扎根真理，我们就不传扬真理，使教会人越来越多，从来没有这种事。当我们不传扬真理的时候，不讲真理的时候，教会会不会人就越来越多？非常有可能，很大可能会这样。甚至在费城很有可能他就是这样，人也多啦，教会热闹啦，风险也多啦，各样都多啦，做牧师就很好做啦，牧师不用去给别人搬家了，因为有集事会成员一大堆可以去搬家嘛，对吧？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来来一堆的人，这样的教会已经不再是教会，来了也白来。因为当我们不传讲真理，我们天天举办烤肉聚会的时候，不来白不来嘛，谁不来啊？不过这种教会来了也白来。一个不传讲耶稣基督以他十字架的教会，人家当然会来了，不信白不信，不过信了也白信，不来白不来，来了也白来，没有意义。而且来了越多，麻烦越多，牧师累死了，师母天天哭都没有用，我情愿不要这样的教会。我情愿在真理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扎根，哪怕有一天教会里面的人越来越小，以及有一天这教会会过去，费城圣经归信教会会过去，哪一天老胡牧师安息了，回天家了，韩江长老再给你们一个个办完安息礼拜完了，他也该死了，宣赫啊、贾定啊、小天天啊，他们都去别的教会当牧师了，这教会就这个非常圣经归信教会就没有了嘛，没有了，没有了，就没有了。这地上的有形教会都会过去的，你看看保罗所建立的那些教会，你今天你再到土耳其去找，连个影都找不到。彼得建立的教会你能找得到吗？已经找不到了。以弗所教会在哪里？哥林多教会在哪里？他们已经过去了，不过他们死了仍旧说话，他没有
把那个真理的旌旗给丢掉，他们一直扎根在真理，他们一直说话，他在上帝的手中有用。就在宾州有这个例子，美国长老会差去中国1840几年，啊，不对，我记得不清楚了。这个迪考文牧师去到中国的山东的蓬莱，两夫妻几十年在那里几十年，他建立了一个教会，建立了一个大学。在他还活着的时候，那个大学已经变成自由派。他死了没多久，他的那个教会也没有了。他那几十年所牧养的那个教会的人数不会比我们当中的多。但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完成了我们这本书，他是和本圣经翻译委员会的主席。在他死了之后，有多少人因着他手所做的功蒙祝福，有多少人因着这本和本圣经的生命。他的教会过去了，他也死了，总要死的。但我不太担心，我也不太关心我们后面怎么个死法。我更关心我们现在怎么个活法，我更关心我们这个教会在上帝招我们在这儿竖起的这个旌旗，我们如何去深深的高高的把它举起来，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不知道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当中有多少教会像我们教会这样扎根真理，扎根真理，在讲台上严谨的传讲真理，全面的教导真理，有着严谨的信仰告白。我们是西敏信仰准则是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无论是在讲台上，无论是在比赛的招导上，我们遵行上，我们以这个深深的扎下去。像这样的教会我不知道有多少，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当中。我们不需要转过来放松离弃了这一点，然后去跟别人学别的。一旦离弃了这一点，我们什么也没有。当我们这个被高举，我们极其丰盛，死了还说话。老人、孩子、牧师、长老，我们都以这个为我们的准则，我们深深的去扎根，我们高高的把这个举起来，如同摩西高高举起那个杖。弟兄姐妹，求主感动我们的心，
求主让我们围绕着这个旌旗，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牧师的事，不是仅仅只是牧师的事或者是长老的事。就好像在那个山上，不仅仅只是摩西一个人，一个人他的手就发沉。牧师长老需要看到你们的，需要你们抬起头来，需要一起扎根真理。我在教会做牧师，有时候我讲着讲着，我也会心灰意冷，也会心寒，就好像摩西的手也会发沉。如果十年都没有看到什么改变，如果我一开讲你们就打瞌睡，当然了，我应该要态度非常的严肃又很温柔的求你们。给我搬一块石头过来，让我们一起在那个旗帜上站立得住，一起在那个真理上扎根。我要再讲我们的使命，建造召会，成全圣徒。我也不知道，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当中，有多少教会是蒙召如此的建立教会，如此的蒙召，按照 PCA 改革中长老会的治理章程，有章有法，认认真真的去建立的教会。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大家我们都经过各种各样的教会，我们没有几个人一信主的时候就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是我们所上帝蒙上帝召我们来，给到我们一个那个旗帜上面当中一个极其鲜艳的颜色，不可推许，甚至是很多的教会是没有的。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会员，每一个都是认真真这样考核，这样立约，这样宣誓，这样在一起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考虑哪一天我讲了什么话，牧师听了不顺耳，会给我小鞋穿。不会，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不按照这个章程来行事，或者是说这个我们违背章程的时候，我们不会得到那个爱心的温柔的劝诫帮助。我们不用担心教会过两年就要分裂了啊！长老跟牧师经常干起来，不，我们都按照这章程。 有几个教会是这样蒙召的呢？我们却立志这样来建立这个教会。我昨天听宣赫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 OPC 里面竟然有两个平信徒告他们西敏的一个神学家，而且 OPC 竟然还开庭了。我说这老美真是玩的啥游戏呢？你说大多数华人教会看起这样的事情来，简直就是你们在搞什么？要换到我们在大陆的一般的这个教会里面，直接把那两个告老人家的那两个信徒开除得了。谁跟你玩这个事儿？你只是不知好歹，你圣经没读两遍，你告那神学家干啥？你压根就不会跟你做这种事。但人家不一样哎，认认真真按照这方式咱就开庭。咱们就去遵行那个章程。我不是说要你就去动不动就告牧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告诉你说，牧师会按照法规章程非常温柔的非常坚定的表达对你的爱，对你说好，对你说不。说好很容易，说不比较难，但无论说好说不，你都不用担心。我们确实是这样来建造这教会，我们离了这个意向，离了这个这样的建造，我们跟别的教会，我们效法一般福音派的教会，或者是说我们用市场营销的方法，我们一无所有，违背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呼召和意向，这样子我们教会也建不起来，圣徒也不能被成全。接着我要讲第四点，说宣召中华。人家第十长老会没有这个呼召，很多的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也没有这个呼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旗子当中的一个，甚至在前面所讲的三个底色当中最显著的一个，最鲜明的一个颜色。就好像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不会也不可以跟彼得调换他的工作一样，他的使命就是往那儿去的，他的使命就死在那儿的，他所建立的教会在他死之前有很多的就变质了，有很多的他所带领的人有很多的就败坏了，他临死之前教会其实不咋地了都。 但他所做的那个在上帝的眼中看来是好的，因为这是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他跟彼得不一样，他所做的上帝呼召他的，他就这样做，这是好。上帝呼召我们费城圣灵归因教会做这件事情，没有呼召第十长老会做这个事，可能我们这个教会几乎不可能像第十长老会那么多的人。我没去过第十长老会，我听说有1300到1600，我们不会有那么多人，不会有那么多奉献，也许会有，也许也更多，不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华人就这么多嘛，在费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哪天就会来几个亿的难民，对吧？哎，如果是的话，可能会。我们哪怕是我们到马路上，我们到哪一个人的家里面，到白人的家里面，到黑人的家里面，我们家门口，我们敲人家门上，人家传福音，传完了，我们就告诉他说，你往那个教会去吧，对吧？因为他们是有那个呼召。我们就是对，我们就是对宣召中华，我们就是在华人当中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当然宣召中华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方向，但是这个池子不能变，因为这是上帝呼召我们就这样做的，变了我们就一无所有了。你可以怎么做呢？可以怎么做？可以来吧，全部都把家都变卖了，每一家都把你们的家给变卖了，一起搬到深圳去吧。你说潘牧师，你跟我讲这个太疯狂了，并且有自私之心。我不知道，你说如果这个不行的话，那你们就拆一个牧师去吧。你说我们已经拆了一个胡牧师去了，那我们晚一点我们再拆一个去吧。不一定要去深圳或者是去中国，我们又拆了静牧师去蒙特利尔，华人哪一天把宣会拆出去，好吧，全都拆完了，咱这教会也该接触他的使命了，很好。但这是我们的使命，或者说我们整个教会，我们拆出去在费城，我们一家一家华人在哪里去跟他们讲吧。你说哎呀，都没几个华人，我们都讲完了，几乎都讲完了，可以，那你们全把家给卖了，然后咱搬到洛杉矶那儿去，华人特别多，去那吧。那不行，搬家咱们一般都不愿意干。那我们把教会搬了，我们搬到城的东边、西边、南边，我们去把那些华人给找过来，让他们向他们宣传，向他们去传讲，把他们招到教会来，可以吗？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这是短期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主任甚至都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我们可以很长期的做一些很重要的事。一年多以前我曾经讲过说，我们死晚的人都是博士，我们把过去就叫英语世界当中500年的好东西，把它给弄成中文一样，以后中文教会当中500年都用的，可以吗？这也是我们的使命，这是第十长老会不会去做的。那天晚上我很高兴，在蒙特利尔的那个地下室里面，四宝长老跟我讲，他拿着一堆书出来告诉我说，汤姆斯，我们应该干哪一个。太好了，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惊奇。你说我老人家我哪都去不了，我老眼昏花，我什么都做不到，我可以做什么？我应该在这一个旌旗底下，我怎么围绕它，持手高举半块石头？我特别要讲一个例子，在今天来的路上，我问宣赫，他们家的小满满是我们教会所有公主当中最小最娇的那个公主，我问他说，你们招这个小满满是中文还是英文？在家里面现在这小姑娘在学讲话了，你教她什么？她第一反应就是中文，而且他们俩在家里面还真这么干的。这个跟宣召中华有关系吗？小满满这个小姑娘，她现在她知道她在宣召中华跟这个有关系吗？他在学中文跟这个有关系吗？有。我在想，宣赫啊，你们两个这么教中文，教他教到6岁的时候，他要上学了，他到学校里面结结巴巴的讲英文，然后被人家同学笑他，他回来的时候埋怨你们，你们俩要怎么办？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你要付代价的，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的。哎，你就义无反顾的、坚定不移的讲中文，他这辈子他必须会学会讲中文，他必须懂中文。预备他以后成为宣教中华的一个师母，这不是个小事啊。如果你们现在就跟他讲英文，然后一直讲，讲到7岁，估计他这辈子很有可能他中文就不会了。好，我们教会就从这个公主当中最小的这个公主开始，一点一点的去做。我重复一遍，弟兄姐妹， 真理的旌旗，这个旗子不能倒，这个旗子的颜色，我们的旗帜的颜色必须鲜明，越鲜明越好，越坚定越好，这个旗子越高举越好，全死光了这些旗子不能倒。什么时候我们离弃了这个意向和使命，我们转去跟随别的，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有。我再讲，一无所事，一无所有。感谢主的是，在过去十年，上帝让我们一直在这个旗帜上扎根真理，建立教会，成全圣徒，宣召中华，一直让我们围绕在这个意向和使命一直前行。主也让我们看到丰硕的果子。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他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地方如此的带领我们。我们再讲一遍我们的使命，来扎根真理，建立教会，成全圣徒，宣召中华。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那天牧师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的神啊，我们一生一世都在征战当中。我们的神啊，我们费城圣经归因教会在过去的十年一直在征战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征战当中。耶和华，你是我们的旌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当中被高举，用你这真道来养育我们，教训我们，装备我们，要我们在真理中扎根，要我们被你的道所成全，让我们的教会在这旗帜之上，在这个使命顶上得以被建立，得以坚固。你给到我们的使命，你激励我们的心，扎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遵行。主啊，十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径抵满了脂油，主啊，我们仰望你，你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向往西安大道，哪怕是我们行过流泪谷，我们在那个谷中流泪，甚至我们的泪水也充满了那个谷。主啊，同样是那个谷，同样是那个地方，你却叫那个谷叫泉源之地，在同样装满眼泪的地方流出泉源，是源源不断的流出来的泉源，是丰盛的泉源，在那里有活水的泉源。我们在那里行过，你叫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你祝福我们，你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越发的向往西安大道，让我们的行走立向站立。我们的神啊，你保守我们众人，保守我们教会，让我们的脚步思想不滑跌，让我们一直在生命的光中行走，
一直行在你的面前，完成我们所领受的使命。一直有一天我们回到你面前向你招降的时候，我们没有忧愁，我们得着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